听众朋友好，本台联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共同开辟一个新的栏目，三退红声。三退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。本栏目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篡政后70多年对中国人民的洗脑和迫害，讲述华夏儿女对三退意义的认识和理解。
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因声援8964学潮而惨遭中共长期迫害的民运人士的故事，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去年成功走线美国。他叫李金红，1963年11月出生于湖南株洲，原为湖南资兴工商银行干部。1989年六四期间，他和一批朋友一起声援北京学生运动，反对政府镇压学生，同年11月被捕。1990年1月被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刑4年。出狱后不仅被银行除名，还一直受到监控骚扰。八九民运被中共镇压后，当时的学生领袖大多被抓被判刑，后来在国际社会的营救下，多数安全逃离中国。李金红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，虽然他大学毕业，多才多艺，还会篆刻，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，但因是六四政治犯，一直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，而遭抄家、威胁、警告、骚扰、胁迫、刁难，更是家常便饭。曾经有一位同情他的朋友收留过他到公司上班，但国宝三天两头到这家公司去搜查他的电脑。为了不连累朋友，李金红只得离开。李金红的妻子张燕曾与同学合伙开诊所，但有一年的6月4日，李金红在这家诊所照了一张相后被国宝知道了，这个诊所就成了国宝的监控目标。李金红为了张燕的安全，要求他离开诊所。他对张燕说，我们已经有2个小孩了，他是随时会失踪的，至少要保证张燕是安全的。如果张燕不安全，孩子就没有人管了。2019年12月，和李金红一起因声援八九民运而被判刑的陈学金因病去世。李金红得知消息后，马上准备动身去奔丧。刚买完车票，郴州国宝就打来电话警告。国宝说，李金红，你的2个孩子在株洲的某某小学读书，你的孩子还很小。李金红听到这句话后就哭了，因为国宝拿他的孩子来威胁他。据李金红的妻子张燕讲，陈学金被迫害得很凄惨，没有办法，只得出家去当和尚。中共除了没完没了的监控恐吓李金红外，还试图利用他来探听海外民运的消息，但是李金红坚决不予配合。张燕说，他曾经看过他先生的一篇日记，日记中说，中共强迫李金红说出其他人的情况，好几个人轮番审讯他，把他铐到沙发底下，不准睡觉，不准喝水，甚至不准上厕所。中共想套李金红说出一位反共的美籍华人的情况，但是他设法回避。李金红在被逼的时候，他就找理由搪塞审讯的人，我现在是基督徒了，政治的事我不管了。虽然李金红时时受到威胁恐吓，但是张燕万万想不到李金红那么快撒手人寰，什么话都没有留下。2020年3月的一天早上9点半左右，李金红骑电动自行车上班时，遭遇一辆私家车撞击，头部受重伤，当场昏迷不醒，一周后离世，时年57岁。李金红的妻子张燕后来把很多前前后后的事情联系起来， 感觉到这不是一场单纯的车祸。李金红在去世前两个月突然对张燕说，他感觉到自己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死去。李金红出车祸后，蹊跷的事接二连三。当天张燕回到家里，发现李金红的微信记录被删除了，很多的群聊没有了，通讯录的联系人所剩无几，他的推特账号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家里的电脑打开后不停地闪，打开一次以后就再也无法打开，他写的书法也不翼而飞。张燕还看到家中的床和墙壁之间的地板上有两条很深的弧形划痕。张燕说，这肯定不是李金红弄出来的，应该是有其他人进来过。李金红被撞身亡的交通事故是由政法委、国保、国安来牵头处理的。当局威胁家属立即火化李金红的遗体，否则便强行火化。在调查这起意外时，出事路口的交通摄像头、公安摄像头却都不约而同地坏了。行车记录仪只提供肇事车子后面的记录，无法看到车祸情景，没有肇事车辆的车速，把李金红骑的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，理由是没有脚踏板，因此事故责任李金红一方也要承担一半。更让张燕不能容忍的是，在丈夫去世的几年里，那些国保还是上门来逼迫她签协议，承诺不能和任何外人来往和接受资助，否则将被定为颠覆国家罪。李金红生前仅仅为争取民主被定为反革命，可死后她的孩子被看作反二代，依然是维稳对象。作为母亲，张燕感到忧心忡忡，我们的孩子受爸爸的影响，从小就耳濡目染，知道中共的邪恶，学校里要求统一思想，孩子不想被中共统治。在这种逼迫威胁的阴影之下，张燕最终下决心冒着生命危险，带着孩子们远走他乡，踏上走线之路，于2023年5月初通过美墨边境，如愿来到自由的美国。在纽约安顿下来不久，张燕就前去参与纪念六四活动。在活动中，她高声喊出了逝去的丈夫李金红生前无法喊出的声音，打倒共产党。随即她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张燕说，打倒共产党这句话是李金红在2019年以后每天早上醒来时要喊的第一句话，但是她只能轻声地喊，声音小到只有自己听到。张燕如今来到美国，她可以在自由的土地上放声高喊，打倒共产党。张燕现在了解到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老天要清算共产党了。他明确表示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、少先队。他还说，我盼着共产党倒台那天，盼着清算共产党罪恶那天早点到来。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个多年不开口说话的病人突然讲话了的故事。中国大陆一名法轮功学员有一天与老伴儿一起来到一个超市门前，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女士，目光呆呆的，有气无力的斜靠坐在轮椅上，就上前问她，你这是什么病啊？她慢慢睁开眼睛，呆呆地盯着法轮功学员，嘴唇微微抖动了几下，也没发出声音。再问他姓什么，他还是无法表达。他身边推轮椅的男士说，他姓戴，脑袋里有病。正说着，从超市出来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。女士说，坐在轮椅上的人是她的弟媳妇，一起从超市出来的男士是她的弟弟。女士说， 你别看我弟媳现在这个样子，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，没病时人也长得漂亮，又能干。他与我弟弟都是行政退休人员，钱用不完。就是因为得了脑坏死这个病，被折磨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特别是近几年症状越来越差，几年也不开口讲话了。我弟弟十多年来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照顾他，从没睡过好觉。女士说话间流露出对弟弟的心疼和对现状的无奈。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讲，像他目前这样，多带他出来转转，对他身体会有好处。我刚才与他交流发现他还是有反应的，说明他大脑没有完全坏死，所以平时多与他说说话对他是有好处的。说着，这位法轮功学员俯下身靠近轮椅上的女士，小声对她讲，人得病是还债，还完了就好了，别害怕。我再告诉你一个好办法，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法轮大法是最高的佛法，只要你诚心念，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你就会好起来的。你能做到吗？他望着法轮功学员，很吃力地点点头。法轮功学员又问他以前是否入过共产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组织。他大姑姐忙说，弟媳党团队都入过，而且是个处级干部，弟弟是个厅级干部，他家当时在场的都是党员。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，中共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，现在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，打压法轮功，天理不容，天要灭中共了，赶快退出党团队组织，目前已有4亿多人三退了。当即他们四个就用真名退出共产党的各种组织，坐轮椅女士由她丈夫帮助退出。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表示祝贺，临走时法轮功学员来到轮椅前，握住生病女士的手与她告别。没想到惊喜的一幕出现了，这位病人突然说了一句话，你的手好凉啊。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随即家人兴奋得不得了，十多年没开口说话了，今天刚刚做出三退就受益了，太神奇了。全家人十分感谢法轮功师父的救度。
听众朋友们，听了以上的故事，您是不是也想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呢？您可以到退党.org 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或查询相关信息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